们今天分享刚才所读的诗篇的第22篇。其实最重要的，在今天所发生的，并不只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事实本身，因为连不信的人也不能够否认这个历史的事实，它记载在圣经当中，它也甚至记载在其他的一些历史的文献当中。实际上，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的那十几二十年当中，在耶路撒冷城的周围出现了几十座被称为耶稣的坟墓。如果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可能你花20块钱，向导就会带你去看耶稣的坟墓，但是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不是耶稣的坟墓。因为这几十座的耶稣的坟墓并不是使徒跟信徒们他们搞出来的，因为他们忙着传福音，他们来见证那一位复活的基督，在某一个的意义上，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耶稣的坟墓在哪里，他是否仍然被保存着。其实都是那些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又不相信他已经复活的那些好事之徒所弄出来的。你知道，其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跟所有的文化，在某个意义上都是一种膜拜坟墓的文化。如果你到一座城市里面去旅游，主要就是去参观那座城市当中的坟墓，譬如说武侯祠、刘备的墓、诸葛亮的墓、刘湘的墓、王建的墓，所谓著名的寺庙，所谓著名的历史文化的名城，就是有著名的坟墓的地方。但是唯有基督教，唯有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不是建立在伟大的坟墓之上的宗教。基督教的文明悠久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根本找不到一座伟大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死和任何人的死都不一样。耶稣的死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伟大的人的死都不一样。在今天最重要的不单单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事实本身，而是十字架的救赎的意义。让我分享3点。第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真正的苦难，是他为我们的缘故经历了天父的离弃。就如同他引用诗篇22篇的第一节经文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第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真正的价值，是他代替我们承受刑罚，挽回了天父的愤怒。是的，挽回了天父上帝公义的和圣洁的愤怒。是因为完美的道德的创造主对一切道德败坏的受造之物应有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愤怒和咒诅。第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的极致，使他代替我们下到了阴间，进入了地狱。我们看到诗篇的22篇，它前面的一个部分1到21节，跟后面的部分21、22到31节相当的不同。在前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苦难，我们看到残忍，我们不但看见这首诗描绘一个残酷的困境，而且它基本上是在描绘一个被处死刑的画面和场景。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从来就没有被处以过死刑，更何况一个人若是真的被处以死刑，他怎么还能够写出诗篇呢？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亚兰文引用了这一首诗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然而当我们经过这忧伤，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诗篇当中没有任何的一首诗像诗篇的22篇这样在新约当中，在福音书当中被引用的如此之多。但是当我们转到22节以后，我们看到当这首诗当中所描绘的那位主人公被处以死刑之后，我们忽然发现在死刑之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24节说，赞美主，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各位，有谁会在死刑之后赞美主呢？27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死所带来的结果不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且这一个结果是全球性的。我们甚至在这里面看到一个全球化，在诗篇的22篇的前半部分是在讲到个体的受难，他不是在说我们都在受难，他不是在说人类在受难，他是在说有一位他在受难。但是到了这首诗篇的后半部分，却是在描绘一个全球性的蒙受祝福，一个全球性的敬拜、赞美、感恩和喜乐的画面，甚至还有吃喝的画面。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那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各位，有谁在被处以死刑之后还会有后裔呢？那将要生的民怎么可能与死亡相联系呢？到了最后一节说，这事是他所行的。在原文当中，这个行字也可以翻译为完成，就是这事已经成了。在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当中可能会翻译成 be done。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受难日的这一个下午，他引用了诗篇22篇的第一节和诗篇22篇的最后一节，他呼唤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最后说，成了，成了，这事已经完成了。这两个词都是完成的时态，也都是一个被动的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来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有一次痛得特别的厉害。你知道有一些疼痛是要钻心的痛，那个时候我怎么说？我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不是的，我说的是我的脚，我的脚。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你的头疼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的疼痛会抓住你所有的焦点，对吧？你会说，头，我的头，我的头，我的手，我的手，我的肚子，我的肾，我的肝。你不会说我的神。当身体的疼痛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已经根本不关心这个世界了，我甚至也不关心我爱的人，我只关心我的脚。我的脚已经是我当时生命当中的唯一的焦点。如果想象当铁钉钉入到你的手的时候，你全部的焦点，你全部的痛苦都会在那一只手上。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为他肉身的痛苦而呼唤，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沉默，他没有哭泣，他没有怨言，他不说一句话，他承受这样的痛苦，但这样的痛苦并没有使他呼叫出来。 显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十字架上，肉体的痛苦，即使它达到一个最大的巅峰，那也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更大的痛苦。有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可以令主耶稣基督呼叫呢？我们会知道说，是的，有的时候情感上的伤害，情感上的痛苦，甚至会大过肉体的痛苦。当我曾经令我的妻子伤心的时候，当我曾经令我的妻子伤心欲绝，甚至她对我，或者是对婚姻，甚至是对整个的世界，对她的生命失去了盼望的时候，她也没有说我的神我的神，她是指着我说王毅王毅，她叫我的名字。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指着一个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情感的人，我们对着他说你，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背叛他的那些至亲的人，那些跟随了他三年之久的人而哀哭而呼叫。他没有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犹大犹大，他也没有在十字架上大声的伤心的喊彼得彼得。耶稣没有为这两种人可以想象和经历到的最大的痛苦，肉体伤害的极致和情感的背叛的极致而呼求，他一直在承受这样的苦难，但他没有为此而呼求。显然，在十字架上还有更大的苦难，比肉身的痛苦更痛苦，比情感的痛苦和遭受的背叛更加的痛苦。所以圣经记载说，他大声地喊着说，他尖叫，他承受到那样的痛苦都没有叫，但是主耶稣此时大声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意味着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种的痛苦压过了所有的痛苦，在这样的痛苦面前，刚才所讲的那两类的痛苦根本就不算痛苦。这意味着有一种苦难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对苦难的全部的理解和人类对苦难的全部的经历。圣经当中最常用什么来形容地狱呢？其实最常见的并不是火，而是黑暗，尤其是在新约当中那外面的黑暗。所以但丁在他的神曲当中，把地狱的最深处，把离神最远的地方描绘为一片的死寂、冰冷和黑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受难日的那一个下午所发生的，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外面的黑暗，这天地的黑暗，乃是指向基督所承受的地狱的咒诅。让我再举一个希腊的神话的故事。在特洛伊的战争当中，当帕里斯王子抢了海伦，把他带回到特洛伊城之后，希腊派出了强大的联军要去夺回海伦，但是在大海上希腊的军队遇到了暴风逆向而来，使他们完全无法前进，所以他们认为诸神愤怒了。希腊的统帅阿伽门农 就派人去将他的女儿带来，将他的女儿杀死在祭坛上，使他的女儿献为祭，来平息众神的愤怒。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其实都会有挽回祭的概念。异教的神明都是阴晴不定的，是善恶不定的，是好像带着你莫测的坏脾气的。而异教的献祭呢，都是那些得罪了神明的人，他们自己牺牲他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向神来献祭。然而在圣经的福音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受难日，在他的十字架上，我们却看到圣经所描绘的献祭完全的颠倒了这个关系。那异教当中的献祭好像是一种商业的交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贿赂，因为他们的原则就是将功赎罪，就是代罪立功去平息诸神的愤怒。然而罗马书的3:25说，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约翰一书的4:10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看不到这样，人类犯罪得罪了上帝，世俗的一切的宗教就是人类需要向神来献祭，得罪了神的人应当向神来献祭。所以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将功赎罪的宗教，都是代罪立功的宗教。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人类犯罪得罪了上帝，他的罪到一个的地步，他没有办法将功赎罪，他也没有办法代罪立功。所以在这一个下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个下午，在十字架上，上帝为人类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为得罪他的人来赎罪。这是与世上的一切的宗教相反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超乎了人类的所有的认识的和人类的逻辑的福音，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奇异的爱。所以圣经说，在十字架上，主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夜晚，让我对你说，无论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信徒，在你的软弱困境当中失去了信心，你觉得你被遗弃了吗？你觉得神好像不存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吗？你认为你的主似乎没有力量来帮助你了吗？那么今天晚上，求主透过他儿子基督的十字架，让你看见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遗弃你，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父神父与子在永恒当中的爱的团契的撕裂和遗弃，他都没有离弃你，那么你凭什么认为他还有可能离弃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失败吗？因为你软弱吗？因为你的疾病？因为你的丑陋？如果十字架都没有使主耶稣基督离弃你，那么让我这样对你讲，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包括你自己，能够使他离弃你。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的安慰，因为十字架显明了你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你考了第一名，如果你结婚了，如果你升职了，你很开心，你签了一个很大的单，无论是金榜题名还是洞房花烛夜，那些时候，让我说，那些时候显示了你一生当中最好的情况下的价值，显示了你的生命当中最好的情形下所具有的价值。但是十字架会显明你最糟糕的情况下的价值。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常常对我说，哎，他说我了解你，我在十年前就读过你的文章了，或者说我已经注意你很多年了，然后他们说我觉得你很不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甚至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或者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那你知道我会怎样讲？我会说，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因为你刚才所讲的不过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那一个部分，和最好的那一个时候，和最好的那一个瞬间里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是如果我的妻子对我讲，我了解你，我爱你，直到今天我仍然爱你，你知道吗？我会真正的感动，因为他了解我生命中最差的部分，他不但了解我生命中最差的部分，他亲身的经历了我身上最糟糕的部分，他知道我的自私，他不但是知道而已，而且我曾经因着自己的自私伤害过他。他不但知道我会因着自己的脾气或者情绪去惩罚别人，而且他自己就曾经被我的情绪惩罚过。只有他在过去的20年来，他见过我生命当中最差的部分，他也经历过我生命当中最肮脏的部分。如果他仍然说我爱你，我会说这才是爱。所以我想对着所有的弟兄姐妹说，同样的，同样的，只有在十字架上，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你听见耶稣对你这样讲，他说我看见了你生命当中最糟糕的部分，正是这一个部分让我承受了地狱的黑暗，我了解你的全部的罪恶，我不但了解，我已经经历和承受了你的全部的罪恶，我已经看见了你对我所做的所有的事，你出卖我，你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看见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的背叛和一切的伤害。如果你在十字架上听见主耶稣基督这样对你讲，然而同时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位的耶稣，他对你说，我爱你，我已经替你挽回了天父的愤怒，替你担负了罪的咒诅，替你承受了那地狱的黑暗，现在天父可以被称之为是你的天父，而你们可以被称之为是神的儿女。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爱了，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唯独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这样的从十字架上而来的爱，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就还没有经历你最糟糕的情形之下所得到的肯定，你只不过经历了你的生命当中最优秀和最棒的时候所经历到的肯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与天父之间的那一个离弃，就是那一个公义的审判，一切的不前不义要临到那 一切的愤怒要临到那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却在这个下午临到了神自己的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与主永不离弃，所以我们的主在他的福音当中与你以一个真心的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永不离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慈爱，你的令我们敬畏的慈爱，令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的那奇异的爱，你设立耶稣我们的主，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挽回祭，代替我们受罚，代替我们死亡，代替我们承受黑暗地狱阴间。主啊，正因为耶稣被离弃了，所以我们便永不被你离弃，因为主耶稣去到了地狱，所以我们不必去到地狱了。因为有大山倒在他的身上，有小山倒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幕后的审判当中不会再有大山和小山倒在我们的身上，将我们埋葬，使我们不得见你的面。父神啊，求你今天晚上使我们来思想并沉浸在这奇异的爱之中，得着真实的盼望、安慰和喜乐。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那曾为我们被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起立，我们以这首诗来回应在这一个受难日主为我们所承受的刑罚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